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不知道咱们墨尔本的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团体啊？当您要是有难的时候，或者家里出现了走丢的老人，在他们的微信群里面给他们发这么一单消息，您的老人很快就被找到了。哎，就是有这么一个群体呢，在咱们的这个社区圈里面帮助咱们，不光是华人了，还有澳大利亚所有的社区的人士，所以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无比的安全。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就是把这个团体的创始人刘辉峰先生请到了咱们的演播厅。刘先生您好。
哎，您好，夏雨您好。
哎，您好。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我叫刘辉峰。
嗯，哎，刘先生，要不然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可能很多听众还不是太了解您。
好，我现在大概把我自己介绍一下。
嗯，
我中文名字叫刘辉峰，光辉的辉，三峰的峰。
嗯，
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不知道我这个中文名字，
嗯、
很多人呢叫我哈哈，我这个英文名字叫哈哈、
嗯，
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
嗯，
所以呢，在墨尔本呢，很多人或者在全澳很多社区呢，都叫我哈哈哥，或者有年龄小的叫我哈哈叔叔。
嗯，
大概这个样子。
咱们知道您建立的这个澳大利亚紧急护援会啊。是吧？是在两年前，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动作。
是的，是的，这是2016年的六月份，我们开始建立的这么一个那个紧急护援会。
嗯嗯，您当时建这个紧急护援会的初衷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啊，这个护援会一点商业性质都没有。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完全没有任何商业性质，它是一个完全公益性的机构。
嗯，
这个2016年呢，这个六月份呢，开始这个也不叫紧急护援协会，开始是一个微信群。
嗯，
其实这个紧急护援协会的注册是在2016年11月份才注册的。
嗯，
最开始。我们建的是微信群，
嗯，
因为基于呢，当时我们这个社区啊，有些比如说新来的华人啊，
嗯，
还有一些那个老人走失啊，有些人呢，就是说可能得不到帮助，
嗯，
我们和几个朋友呢，就是热心的就建一个群，当时基于就是互相帮忙，或者大家有紧急的事儿，才帮忙，以这种初衷去建立了这个紧急那个护援群，当时紧急护援群，但是呢，后来呢，这个人数发展是相当相当快的。
嗯，朋友增多了。
对，从开始建立这个群到我们协会成立，正式注册成立，当时已经有15000人这么一个成员。
这个是在2016年的时候。
2016年
已经有15000人。
对，2016年的11月份。后来呢，因为协会有律师嘛，就是我们当时的律师，负责我们微信群的这些法律事务啊，做义工的律师，律师也是义工。
嗯。
他们当时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说因为现在人越来越多，如果说将来这个比如说微信群里面发生一些法律的纠纷，或者是与我们这个管理主体发生一些法律的比如纠纷，那么作为律师来讲，他无法去为一个没有任何组织机构主体的人去做一些法律诉讼啊，或者法律那个应答。
嗯，
后来就建议我们建立这个紧急护援协会。
嗯，
当时
意思就是要把您从这个绿林好汉变成正儿八经的组织协会，这么个讲法。
谢谢谢谢。其实新州也好，还有昆州也好，当时这个微信群已经也建立了。当时是按照这个州来划分的，比如新州，紧急护援群，还有一个比如说维州紧急护援群，昆州紧急护援群。
那最早是在维州是吧？
最早是维州，最早是维州，因为我们在维州发起，后来就遍布到全澳，现在就是等于在全澳都有。就是这么紧急护援群。
嗯，
在11月份，这个协会就正式注册成立了。
所以16年10月份等于就已经正式成立了这么一个协会。
对，11月份，对对对，
这么长时间啊，一直发展到今天，从当年的15000人到现在是多少人了？
现在有4万多人，
4万多人会员。
对，整个全澳有4万多名参与者，就是这个有大人小孩，有那个老人，有那个就是各个社区的民众，也有当地的咱们 local 的西人朋友。
那基本上是已经覆盖了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州镇了，是吗？
对，现在几乎覆盖了整个澳大利亚。
我很感兴趣啊，就是您这个最早是在维州成立的，因为您自个儿在维州，当时是几个朋友建了一个群，互相帮忙，结果人越来越多，怎么就发展到整个澳洲了？就是说咱们昆州的、新州的，或者说南澳的老百姓，怎么是得知到这个消息的？
我们这个协会呢，有一句口号，我先说我的口号吧。
哎，
我们口号叫让爱心去传递，让互助能接力。
哎，
其实我们这个协会从成立呢， 我们只是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而不去，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他们是不会发一些任何商业广告，包括所有的这个就是聊天，也闲聊是没有的，比如说某某某，今天王某某，或者是比如 Jason
走丢老人了，
对，走丢老人，或者是比如说包括那个汽车出现紧急故障，包括那个家里边被盗被抢，比如说可能我们需要去那个帮助他，做一些翻译啊，或者做一些法律的这个协助啊，当我们帮助完他们以后，他们就会对我们表示深刻的感谢，而且呢，就是说很多就是热心的请我们要吃饭啊，或者请我们要给志愿者是不是要捐点钱呀、啊、什么，但是我们一概都拒绝了。从协会当时建立第一个群到现在，我们没有拿过所有的被帮助者的一分钱，但是我们有一个倡议，就是说，比如说 Mark， 你这个受到帮助了，那你答应我一个要求，也就是说你不用感谢我，如果你的身边将来有需要帮助的人，你把我们这种精神传递下去，你主动去帮助别人，所以呢，在这种影响下，其实我们的这些志愿者现在有40000多人嘛，40000多人现在其实真正的志愿者有1000多个，全澳的志愿者有1000多个，这个1000多个志愿者呢，很多人都是被我们帮助过的人，然后成为志愿者，他们也在迅速的传播我们这种精神，然后这种精神其实在澳洲，因为它虽然是幅员辽阔，地广人稀，但是呢消息传播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些那个媒体啊帮着我们一些事件的宣传啊，扩大了我们影响力，这样的话我们才让更多的澳洲当地人了解了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加入了我们这个紧急护援协会。
但是您比如说 Mark 出了什么事，您去帮他，您倡议他加入您这个协会，这个是自愿的吧？
对，自愿的，完全自愿的。
那基本上他们都会答应来加入协会吗？还是有些人会拒绝？
我们也没有就是说那个故意的去宣传你是不是要加入，只是我们说如果你想加入，可以加入，加入呢，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护援协会里边是它是基于一个微信群的管理，它不是一个好像有组织有那个什么，其实它是一个微信群的管理，所以呢这个里边呢就是说那个没有说一定要让你加入或者一定不让你加入啊，只是比如说你加入了，如果你有事儿，你可以把你这个紧急的诉求，比如说我们每个群都有群规嘛，紧急的诉求，你发出来，比如说你被盗或者被抢，或者是老人走失，或者一些被骗，恶意的商业诈骗，那你可以给我们说，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协会的律师呀，或者我们志愿者呀，提供一些必要的法律帮助。
说到您这个群规啊，我还偷窥了一二，就是您这个群规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有一条好像是说，如果志愿者出险，一定首先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说在出险的时候呢，如果求援者发出的救援信息不明了，不建议贸然的进入建筑物、居所及昏暗危险地带。也就是说，您这边对志愿者还是有一定的保护措施的，是吗？
对，因为我们这个协会它是个公益的这么一个机构，它不是一个正规的救援组织，我们也不是执法者，我们只是一个协助，比如说那个大家，比如说发生紧急情况，我们协助他处理，或者是帮助他，比如说财政，因为我们都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呢，他并不是一些专业的救援人员，首先不是专业的救援人员，他都是热心的这个社区民众，他当他到了现场以后，如果说发现这个现场是黑暗的或者不明了的，那么我们是绝对不会建议志愿者下车，他一定让他待在车里，你可以把你所有看到的当时案发现场的情况记录在，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手机拍照也好，或者通过一些那其他志愿者来协助，比如说共同记录也好，做好这个现场的一些案情的这个记录工作，也为比如说后来赶到的警察提供一些比如说自己看到的这个证据目击事实，
那刘先生您自己是个志愿者吗？
对，我是个志愿者，最开始就是我是第一个做的志愿者，
第一个做的志愿者。
对，
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呢？做这个志愿者，
其实做志愿者呢辛苦，因为
辛苦，
对，确实辛苦，之前吧，包括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志愿者除了晚上这个有职业的，就是我们这个微信群啊，它有个职业的，就是说每天晚上呢，这个所有的群，当你就是你会看收到一条消息，今天晚上值班的志愿者是 谁谁谁，电话是谁谁谁，
嗯，
还有英文的报警电话，
嗯，
是就英文的求救电话是谁谁谁，
这个电话就是当晚所分配的志愿者的电话。
对，是的，
嗯，
这些志愿者呢，有晚上值夜班的，有巡夜的，
嗯，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呢，自然有一些比如说不好的区，
嗯，
比如说经常案发的区，
嗯，
我们志愿者会主动的，比如说完全是义务的，
嗯，
晚上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嗯，
去各个小区开车去巡夜，
嗯，
这个巡夜呢，一般我们一般大概时间我们会在这个案发比较高峰的时候去巡夜，
嗯，
一个是下午的这个5:30到8:30，
嗯，
因为这个的时候呢是案发的比较高的高峰期，
嗯，
就是说很多居民出去吃饭，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也会发生一些盗窃，
嗯，
入室盗窃啊或者这样的情况，
嗯，
那么还有一个高发区就是晚上的11:00到凌晨2:30到3:00、
嗯，
这个时候是比较案发高发区的，所以呢这两个时间段我们志愿者会很多志愿者会自觉的开着车在自己家居住附近的区巡夜。
嗯，那等于是要熬夜去帮忙当地的这些老百姓。
对，他也不是每天吧，就是说那个，
嗯，
比如说大家可能一个月，比如说因为志愿者多嘛，现在，
嗯，
那
1000多人，
哎，
嗯，
那可能是他是一个月可能巡一次，
嗯，
觉得有时候比如说也是种奉献嘛，觉得也
挺好，
哎，对，挺好的，所以说大家觉得你一个月，而且值班的话，像我们晚上值班的志愿者，
嗯，
现在有80多位。
80多位是全澳洲80多位，
对，全澳洲80多位。
嗯，
晚上值班的志愿者80多位的话，也就意味着很多志愿者呢，就是说，你可能2到3个月才值一次夜班，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呢，这个担子呀，大家去分配的时候，
嗯，
你才能感觉到轻。如果上一个人去担，
嗯，
那可能会感觉到很重，很重，
嗯。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基本上是您自个去担的吧。
对，一开始我还有最初的几个志愿者，包括我们副会长啊，包括我们一些协会的理事啊，这都是最初的志愿者。
嗯，
这些呢，我们当时就自己承担了大量的这个工作。
嗯，
但是现在随着人数的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很多志愿者的加入，那我们的担子呢也相对来说比较轻，但是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这个负担，因为人数增加，
对，对，
还有志愿者团队的增加，
对对对，
那么现在你的管理工作，
嗯，
你会给自己找到了极大的工作量。
嗯，我们来先来说说您当时那个重担子呀，您当时大概一周或者说一个月吧，就您和几个理事的时候，您大概一周要巡几次夜呢？
我当时我们这个协会刚刚开始，因为你刚开始没有名气嘛，
不知道
你，对，不知道你，
嗯，
那你就可能就要做大量的工作，自己要身先士卒，
嗯，
去做大量的工作，
嗯，
那么当时最多的时候我一周可能要3到3天，
三天
就是这个巡夜。
嗯啊，嗯，会有老百姓比如说不理解嘛，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您在干嘛，刚成立嘛，比如说看到您在这里巡夜，可能他会有其他的理解，就遭受一些非议啊，或者遇到一些障碍，有过这种情况吗？
这个倒是就是在巡夜的过程中，因为一般我们都开车嘛，
对
吧？
对对
对，巡夜的过程中，我们只是发现一些，比如说作案的苗头，可能及时制止。
嗯，
但是对这个非议啊，在这个比如说值班的过程中是不多的，但是呢，
嗯，
在平时的这个比如社区，
嗯，
可能有人就会说了，
嗯，
有这个人，是为了博名头，或者是为了什么忽悠，怎么还有找了弄了这么多的群，
嗯，
是不是想做大数据？说白了，我们才40000人，离大数据还差得远，
嗯，
最起码几百万吧，才能形成大数据，
嗯，
而且我们这个所有的微信群，我们是没有加这些群友啊为好友的，就是说他进来，包括他这个所有的在这个群里边的行为规范，都是要靠他自己自觉的去遵守和维护。
嗯，您在维州好像已经有30多个群了，是吧？
维州现在是49群了，已经
49个群，
马上就50了，就49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将近300人了吧。
嗯，
而且现在每天有100多人在增加。
嗯，
80多个群的管理，
嗯，
你开始建立的时候可能5个群6个群你能看得过来。
对，
那现在80多个群，
嗯，
有任何人发广告或者任何人在群里发出任何求援求救的信息，那么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那这是个工作量是巨大的。
嗯，那您现在怎么去调配这样的人手来进行管理呢？
我们志愿者，我们现在呢，除了我作为群主，我们还有现在微信有新功能，它就是可以增加这个管理人员。
嗯，
这管理人员呢都是我们协会的理事，
嗯，
就是这些理事呀，副会长啊，
嗯，
这些就是让他们呢 来做管理，而且这些管理呢是24小时的，全天候的。
嗯，
就是说他们呢也在轮流排班。
嗯，
比如说你上半夜，我后半夜，
嗯，
或者你上午，我下午，
嗯，
大家都看着点。
嗯，
这个群呢，因为它都是置顶的，然后都是没有关闭的免打扰，
嗯，
都是一旦有消息，它肯定第一个跳出来，所以他们看到以后呢，也会及时制止。
嗯，
包括一些比如说对一些恶意的这个广告宣传啊，
嗯，
或者是恶意的破坏群规的这些人啊，就是及时的移除。
嗯
嗯，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管理的问题，也随着这个微信群越来越多，可能会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解决方案。
其实您主要这个救援协会是依托于网络技术，依托于我们所谓的大数据的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我怎么样去收集这些数据进行信息共享，然后再去在当地进行救援，等于是撒网式的。那您一开始做这个微信群，就是想把我们所谓的这种澳洲有一种讲法叫 Neighborhood Watch， 您一开始就是想把这个东西给它拖到网络上去吗？
对，是的，我们当
一开始就这样。
一开始我们的当时的这个意愿就是这样做的。
嗯，
从开始成立第一个微信群，
嗯，
就是当时这么想的。因为，现在的 Neighborhood Watch 呢，它是一个，它基于小区。其实我们和 Neighborhood Watch 的很多管理人员，我们接触过很多次。
嗯嗯，
你包括现在警方。我们也不断的接触，
合作了，
对对，我们一直在合作，
嗯，
而且我们的志愿者里边有我们的警方人员，
嗯，等于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
对对对对，
嗯，
包括医生啊，
嗯，
警方人员也都有我们的志愿者，
嗯，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 Neighborhood Watch 呢，以前的这种就是这种管理方式呢，它有一定的弊端，
嗯，
比如说发生案情以后，
嗯。
或者是发生这个典型的恶性事件以后，
嗯，
它不能迅速得到传播，
嗯，
因为它这个区域有限，管理人员有限，
嗯，
信息传播速度有限，
嗯，
所以呢，比如说一些典型的案件，
嗯，
暴力事件啊，
嗯，
你不能及时得到传播，
嗯，
那么你就不能更好的给以后的人去得到教育。举个例子啊，
嗯嗯，
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电信诈骗，
嗯嗯，
在我们不断的宣传下。我们最少吧，我应该是最少，应该是挽回了几千万澳币的这个损失，就是说，
嗯，
就是说那个很多人呢开始接到这个电话，
嗯，
被上当、被受骗，还有虚拟绑架这些整个电信诈骗，它是一系列的，
嗯，
这些人呢都上过当。我们发现这个苗头以后呢，就及时的，比如说根据案情案例，我们来出报道，
嗯，
然后呢再发到各个微信群中，我们及时的推送，
嗯，
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去转发这种就是那个防诈骗呀信息，
嗯，
才让更多的人免受益损失。这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对对，我
觉得
现在
对我，所以呢，以前这个 Neighborhood Watch 呢，它是一个小区域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自己给自己说啊，就 Online Neighborhood Watch， 就是线上的邻里守望，就是网上邻里守望。这样的话，就是说信息更及时，信息更透明，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比如说举个例啊，那我在 Doncaster 的，我在住，正好呢我去那个 Melbourne 我去办事儿，
嗯，
但是呢 Melbourne 那边正好有个比如人球员，他就能及时的，
嗯，
他通过这网络他就能及时看到，
对，
他马上就能第一时间
对
去给他实施救援，
嗯，就不会受到比如说他住 Doncaster 受到当地的地域限制。
对呀，啊，比如说你像以前的话，你 Doncaster 的，那你可能你发生的案件可能只有你 Doncaster 能知道，如果及时得不到传播的话，这个案件发生了以后，
嗯，
可能你就住在 Doncaster 你也不知道的，
嗯，
所以这就是互联网的作用。
嗯，所以您现在是依托这种先进的科技，嗯，把信息广传出去。但是您刚刚也提到一点，就是说现在警察也多了，志愿者里面警察也多了，医生也多了，这些专业人士您又是怎么招揽过来的呢？
还是回到开始那句话，
嗯，
让爱心去传递，让互助能接力，就是我们这种精神。因为我们从这个协会从开始建这个群吧，
嗯，
不要说从协会建立一直到现在，我们处理过将近1000多起案件，
一千多起案件，
这是2年多，几乎每天都有，
嗯，
几乎每天都有，一多的时候一天4、5起、5、6起，
嗯，
这个案件包括老人走失，
嗯，
比如说电信诈骗，
嗯，
入室抢劫，
嗯，
或者入室被盗，
嗯，
这些案件加起来就多了，
嗯，
所以呢，因为在这个案件这个处理过程中，那么我们会接触到警方，
嗯，
我们肯定会接触到警方，警方可能我们到现场以后警方也去了，
嗯，
那我们他就要问我们，那你们是 什么人，
嗯，
因为我们在现场，对吧？那我们就要介绍自己嘛，
嗯。
那么逐渐逐渐呢，也得到了警方的认可，
嗯。
到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和警方共同举办的这种安全的这个活动啊，比如说安全知识讲座呀，还是会越来越多。
Well aware that bubble tea is pretty popular. I'm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one. And we're going to ask a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come and talk to us.
那么我们的志愿者会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并把你发生的这个紧急情况转达到维州所有的群。
您看啊，您现在跟警方也合作，而且合作的很密切，到处都需要演讲，而且现在志愿者中呢，这种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了。可是归根究底啊，毕竟他们是志愿者，归根究底，毕竟您这是一个公益的团体，您有想过随着合作的增多，随着志愿者的增多，您的花销毕竟也在增多。我曾经看过一篇新闻，说最早的时候您做公益演讲的时候，您都是自个儿掏腰包去做的。
是的。
现在您有没有想过把这个公益组织弄一些资金来源呢，来支持这些志愿者去做事情，还是您准备一直？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申请，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嗯，
因为从开始建立，你得不到任何人认可的时候，那我们这个都要必须要自掏腰包。包括我们从微信的第一个群建立到现在，很多开销都是我和我们的副会长还有理事，我们自掏腰包，来处理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这个一直在和当地的这些政府机构啊，比如说我们在申请经费，但是因为它这个流程呢比较多，而且我们都是志愿者，关键这个时间呀，不是说那个啊，我们为了这个事情专门去做这个事情啊，这样会浪费很多时间。
对，
所以呢，我们也是利用自己。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我们会写一些文档呀，或者写一些申请啊，或者做一些那个，包括和我们的律师做一些那个法律文案。我们也在努力的积极的想申请到一些经费。很多志愿者他们的自己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那么我们是不是他在这个义务的帮助大家的时候花了自己很多精力时间，包括汽油费，是不是我们能给他一些
等等，
对，给他一些小奖励啊，是不是？这都是需要金钱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在努力的积极的去解决，
但目前还是在这个申请阶段的。其实
对，正在申请阶段，
而且您这个协会还是一直在壮大和运作下去，即便没有经费。
对，是。
我知道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您向维州的一些当局啊，比如说想申请一些经费，但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维州当局其实也对协会所做的贡献表示了认可，并将您这个协会呢正儿八经的正式的载入了维州的史册，是有这么一回事吗？
是，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个议员叫林美峰议员，就是说当时我和林美峰议员认识有几年了，其实这几年呢，就是说包括我们协会建立，因为他的选区在克莱顿，我们的公司也在克莱顿，所以呢就是说他对我们这个协会呢很关注，其实通过了两年呢对我们的观察，包括对我们的整个这个运作模式的了解，他呢也非常非常感兴趣。后来呢就是经过对我们的整个的工作，包括那个所有我们做的这些事件，包括所有的案件，进行了统一的梳理，然后呢就在这个州议会进行了陈述，我们也从此载入了维州州史册。
载入之后跟之前有区别吗？
没什么区别，我觉得
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第一个，名誉上是挺好听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和以前运作一样的，也没有说运作上有了什么区别。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我觉得还是不忘初心吧。无论你得到什么名誉，得到比如说多少人认可，或者多少人骂你，我们觉得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呢，历史呢是最好的一面镜子。对吧？公道自在人心。
好，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您也说了，您这个志愿者的组织会一如既往的做下去，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故事啊？我觉得很多人肯定都很想知道，在您这做志愿者，晚上可能11点到3点要守夜，会不会遇到一些危险呢？或者哎，当真发生一些这个入室抢劫的案件呢，要怎么去帮助他们？
我说两个例子吧。我想起去年7月份，应该是7月中旬，我记得有一个老人走失在 Bentley East， 走失了。走失以后呢，当天晚上下小雨，7月份天气还很凉，大家知道7月份正是澳洲的这个冬天，
对
吧？很�凉。结果呢就出动了30多个志愿者，就是开车寻找，整个沿着那个他走失的那个中心点， 然后在周围就是画圈那样的寻找，无论各个超市，无论各个这个当时还有关门关的晚的，比如 COS 啊，还有比如说其他的商超啊，比较关门关的晚的地方，每个点都排查过去。他是下午走失的，下午3点多走失，一直到晚上11点半，我们的一个志愿者在 Clayton， 这个老人从本特利伊斯走到了 Clayton， 对，走到这么远，这个志愿者在那儿找见他了。我还清楚的记得这个当时这个志愿者叫 Jack， 所以呢就是当时很感动，哇，11点半找到这老人，当时很冷，对啊，当时出动了30多个志愿者，而且这些志愿者呢来自于不光是那个 Bentley 啊，还有来自那个 Doncaster 啊，Box Q 啊，这些地方的志愿者都过去在找，所以这个事情呢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当时家属找到了人又很感动，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格兰威布里。
在格兰威布里，
威布里有一个群友，晚上呢就是入室了。他听到入室以后呢，听到清晰的脚步声，他就非常的害怕，同时就是用我们这个微信群，他就把这个位置，他的自己的位置，包括他是有人进屋这个信息发出来了，
就
发出来
在群里面，
发出来以后，我们的值班志愿者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当时已经是12点了嘛，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就是他这个求救的这个地理位置图，包括他这个求救的案件的缘由，就转发到了维州所有的群，转发到维州所有的群，离他最近的一个街区，我们那个群友，还有我们的一个理事会的一个，正好和我们理事会的一个那个成员住的比较近，他们1分钟就赶到这个现场了。当时赶到现场也没进屋，不敢进屋，因为当时确实现场，比如说里边黑，你如果进去发生什么事情，
对，
那你也是麻烦吗？
比较危险，对。
那我们这个志愿到了以后就开始大声说话，拿着枪光手电，比如说我们就开始打喇叭，入室的这个贼呢，然后就从后院跑掉了，跑掉的时候还把同时把他们家后院那个锅，有个大锅给踩烂了，给啊，当时跳墙就跑掉了。这个事实呢，就是说，你看1分钟制止了一起恶性案件的发生，包括我们自己巡夜，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巡夜，我讲一点啊，就是说，
您说，
有一天晚上我清楚的记得，就是我在那个 Moorabbin 有个区在巡夜，
也是东南边的，
对，巡夜的时候呢，其实我在。当时是已经两点多一点，然后我开着车转过一个街角的时候，忽然发现前面有个车靠路边停下了，那个边特别黑，就他停车那个地方特别黑，那么当时呢我就慢慢的靠近以后呢，我就把车停下，停下以后呢，我的当时的本意啊，我以为他是个晚上回家的人，那么我的车灯照耀下，他这个灯光很亮，他最起码回家也很安全，我停下以后在车灯照着他的时候，这个车非常迅速的发动跑掉了，重新发动。对，
就说有嫌疑。
对，这个呢，也可能就是他是踩点或者准备作案。还有就是我遇到过很多次，包括我们志愿者也遇到过很多次。12点多、1点多，或者2点，一般的人回家会开车以正常的车速，回家。那么晚了，你还在街上溜达，有些比较嫌疑的车辆呢，他就开车比较慢，因为他在踩点或者他在观察情况，他开车比较慢，这种是比较嫌疑性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志愿者会慢慢的离他车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普遍像这种车，我们可能跟个200米300米，他迅速就跑掉了，知道吗？这样的话也是预防了一些案件的发生，那么我们想，如果说我今天我这个志愿者碰到这种情况，我去及时制止了这个案件，那么明天晚上他又来了，或者他的同伙来了，那么另外的志愿者也在巡夜的过程中及时的制止，那么说白了，可能通过了2到3次以后，这个区他就不来了，所以这就是说，其实我们更大的就是预防，主要还是预防，
预防作案，那像您，比如说您当晚知道这个车辆是嫌疑车辆，或者有些时候知道有些车可能有作案的嫌疑，这种就是判断是通过经验做积累的吗？
对，只能是通过经验，或者就是刚才说的嘛，比如说开车开得比较慢，或者这个车呢
靠观察
啊，对，他车呢比如说还带的
工具车，
工具车，这样的情况，偷盗的话一般会开一些工具车，为了他拉货嘛，对不对啊？一般会开这样车，所以呢，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就是开始呢也是不懂，后来呢就是越来越经验积累越来越多，包括老人走失啊，其实我们发布了很多这个老人走失怎么预防老人走失，最开始我们记得协会成立有很多很多老人走失，其实我们这个老人走失呢， 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老人，就是悉尼的，我清楚的记得他是去年的9月15号失踪的，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嗯，
到现在还没找到。悉尼的志愿者当时有100多个人，
嗯，
参与和警方一起穿的那种黄马甲，
嗯，
就志愿者黄马甲，
嗯，
去这个附近的山林去搜索，
嗯，
但到现在还是未果，
没有找着，
还是渺无音信。确实我们希望这个老人平安吧，
嗯，
而且呢我们发布了大量的这种就是那个预防老人走失的这个帖子，比如说我们出了很好的主意，
嗯，
这个老人比如说走失的时候衣袋里一定要缝一个比如说他的你的住址中英文的，
嗯，
比如说你是韩国人，
嗯，
或者中国人，
嗯，
你正面印着你的韩文，
嗯，
或者是中文，
嗯，
你背面印着英文，
嗯，
比如说我家在哪里，
嗯，
我的家里边电话多少，
嗯，
我的女儿电话或者儿子电话多少，
嗯，
对不对啊，
嗯，
请帮助我，比如说常用的汉语，
嗯，
或者怎么样，
嗯，
这些他就给了随便的路人，那别人就能看懂，
嗯，
然后呢来对他进行帮助，而且我们还想了很多点子，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澳大利亚的很多电线杆子，
嗯，
每一个电线杆子是一个号码，唯一的编号，
嗯，
每一个电线杆子是唯一的编码，
嗯，
我们建议啊这些家属啊，
嗯，
给家里的老人说一旦你找不到路的时候，
嗯，
找最近的一个电线杆，
嗯，
站下来，比如说你有电话，
嗯，
你配电话给家里人打电话，你在哪个电线杆上，就是电线杆号码报出来就可以了，
嗯，
就很快就能找到，
啊，
坐标马上就有，
等一个路标似的，
全澳的每一个电线杆它都有个坐标，
嗯，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措施。
是是是，像您这些就是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有跟警方之间有过一个共享吗？或者有过一个分享？
有有有，我们有个紧急护援的一个公众号，
嗯嗯，
叫 SOSAUS 这么一个公众号，
嗯，
就是公众号嘛，大家呢也可以加一下啊。这个公众号里边有很多的普法文章，
嗯嗯，
怎么样和警察去报案，
嗯，
怎么样和警察去相处，
嗯，
当地比如说医疗啊，
嗯，
还有比如说发生紧急情况怎么办呀，啊，就是发生恐怖事件以后你怎么办呀，啊，
嗯，
我们上面有全部是这样的公益的普法文章，
嗯，
上面有很多比如说一些那个很好的这个建议给大家，
嗯，
比如说你被抢了，
嗯，
你会怎么办，
嗯，
比如说遇到暴力抢夺，
嗯，
或者是遇到这个比如说那个车祸，
嗯，
你怎么办，都会给一些很好的建议，
嗯，
所以呢还是话说回来，我们主要是在预防，
对，
而不希望大家发生事情。
我们知道您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家里面发现有人入室抢劫，第一反应是给紧急互助协会去发信息，等于说是把这个信息分享到这个微信群里面，嗯，受害者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报警，而是向紧急护援协会去投诉。有没有可能紧急护援协会从某种情况下取代了警方的这个作用？
没有，这个您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现在可以完全可以回答您。
哎，您说您说。
我们那个值班电话里边写得很清楚，
嗯，
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报警，
报警，嗯，
呼救，
嗯，
然后再和我们取得联系。首先你要报警，
嗯，
然后呼救，
嗯，
因为这些入室作案的这些犯罪分子呢，他听到你这个呼救呢，他害怕的，他一般这个进屋呢，他是图财的，
嗯，
他并不图你这个人啊什么啊，
嗯嗯，
当你呼救的时候，他也有那个恐惧心理，他就会跑掉。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第一时间报警，
嗯，
第一时间报警，
嗯，
然后再呼救，然后再与我们取得联系，
嗯，
而不是说先与我们取得联系。刚来到澳大利亚的很多，比如说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不懂这个英文，
嗯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给他很多建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宣传的资料里边，你怎么样去报警，你怎么样，比如说打通电话以后，比如说我们华人报警，那Mandarin 你就直接说就行，
嗯，
对方也会提供一些免费的这个就是语言服务，翻译服务，
对对，
我们另外呢给警方呢也提供了一些小助手的作用，比如说因为现在就是澳洲的警力确实有限啊，
嗯，
警力确实有限，
嗯，
而且警方呢就是很多人就是被误解说啊，警察不作为或者警方出警慢，其实并不是，
嗯，
澳大利亚的警方是出警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它是分为轻重缓急，
嗯，
这么一个事件来处理的，比如说人还在屋子里，
嗯，
他会出的马上快，很快很快，
嗯，
但如果说这个人走了，
嗯，
或者只是盗窃了东西，或者这个事件已经结束，可能他就需要一个处理过程，
嗯，
可能这个呢相对来讲就比较慢，
嗯，
就是我们作为护援会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嗯，
那比如说我们到现场以后，这个小偷已经走了，
嗯，
一般的这些受害者呢，他心里除了丢失财物，他的心理上是比较慌的，
对对，
除了丢失财物，他的精神上包括心理上是非常非常非常，对对，创伤的，
嗯，
他丢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多少多少钱，或者是某一个那个珠宝，他丢的甚至很多是都是他非常有纪念性的东西，比如说儿时的，比如说某些珍贵的回忆，或者结婚的纪念品，或者是一些祖上传下来的，比如说虽然不值钱，但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个是金钱无法弥补的。
对，
他们会很伤心，他们也感到无助。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志愿者能和他去谈谈心，甚至能和他聊聊天，然后呢，甚至给他一些那安慰，包括他不懂英文，我们能甚至给他提供一些就是英文的这个翻译，那么他心里边是非常非常那个有安全感了。包括警方也好，包括那个救护也好，他在现场处理完事情以后，他不可能永远停留下来，因为很多案件需要处理。
对对对，
警方人员走以后，救护人员走以后，我们的志愿者还可以陪着你，比如说谈谈呀，聊一聊啊，是不是啊？沟通一下，让你心理上或者思想上，包括你整个这个完全放松下来，这样的话才能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志愿者呢作为一个警方的小助手这么个小称号，而不是说我们能取代警方，不可能的。我们第一个不是专业的救护团队，我们也没有执法权，首先我们是公益组织，没有执法权，我们不可能代替警方。当你案件发生第一时间，我们建议是报警，但是我们只是作为一个衔接，就是警方的这个小助手衔接。警方来之前，有时候比如说这个事件不是很紧急，警方来之前，或者警方走之后，看看家里边哪些地方需要修缮，或者哪些地方需要那个帮他找人，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存在的更大的必要性。
您这个组织让我想起了中国一句老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是
就是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
非常感谢刘学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这个澳洲紧急救援会的一些情况，也希望您的组织能越加的壮大，能让更多的华人，更多的澳洲人士在澳洲生活感到安全，感到舒心，知道自己有难的时候，周围总有那么一双炙热的目光在看着他，就是澳洲紧急救援会。非常感谢刘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
谢谢谢谢谢谢夏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